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你们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倾心祷告的主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
愿神祝福那些渴慕他、追求他话语的人。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王崇云传道，他今天正道题目是合乎主用。
姐妹、伯父、伯母们，大家主日好。你们要看这个 slice 吗？还是就这样比较好？什么样子比较好？我们就这样吧。哦，来了！哎呀，我真是感谢主啊！再把它挪到中间。为什么这个会掉呢？是因为没有锁住，是吧？好，那我们今天所要读的这个经文哈，就是写在提摩太这个后书第二章20-21节。保罗在这个地方跟我们说大户人家。在大户人家呀，一想到我们大户人家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，哎，大户人家，弟兄姐妹，你一听到大户人家的时候，你的感觉怎么样？好大呀，对吧？人多啊，啊，地产多啊，家大业大，啊，一想到这个大户人家的时候，我们就想到，哇，这家真的是好大。然后在我们这个经文的里面，他说这个大户人家里面呢，不但有金器啊、银器啊，还有木器、瓦器啊。在这个地方，第一节他说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保罗在这个第一句的时候，就让我们看见啊，这个大户人家，它里面有好多好多的东西。每当我们想到大户人家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想到什么呢？哎呀，他不仅家大，而且他里面人多，而且人怎么样呢？大家闺秀啊，小家碧玉啊，都好。可是呢，在我们人的这个想法里面，好像大家闺秀好一点，对吧？啊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大家闺秀啊，大家都觉得很好呢？因为他见闻多，对吧？见闻多，知识广，啊，然后呢，素质也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比较喜欢说是啊，大家闺秀啊，这大家庭的人是不一样的人，对吧？啊，那弟兄姐妹，自从我们从前可能是属于小家人口的人，对吧？你家里面人口多吗？那比不过神家里吧，啊。可能我们从前都是属于小家庭里面的人，可是今天一借着认识耶稣基督，就变成了什么人呢？大户人家的人。你们是哪里人呢？你们是哪小家里面的人是吧？啊，大户人家的人。那大户人家的人呢，他素质好，啊，他 他教养多，见识多，那是不在话下，是吧？啊，那在这个里面，保罗也同时让我们看见，在这个大户人家呢，不仅他有金器、银器、木器、瓦器，啊，在这样不同的器皿、器具的里面，那他到底要我们看什么呢？让我们知道什么事情呢？就是说，在这样不同的器皿的当中，让我们看见金的、银的是什么不同啊？素质不同，是吧？材料不同啊。啊，像譬如说，金的你可以用火烧，银的你可以用火烧，啊，都没有关系。啊，木头呢，你就用锯锯，是不是啊？啊。它不同，不各式各样的木头，哈，但不同的木头要用在不同样的地方，是吧？啊，然后呢，木头还可以雕刻成，哎，很漂亮的东西，像你们现在所坐的这个椅子，你们的靠背是用金子做的吗？啊，银子做的，是用木头做的。所以呢，一进来一看，哇，都是木头的，就觉得好像暖洋洋的，对吧？啊，就不一样。那如果你进到一个家，它全部上下都贴的都是砖，都贴的是瓦器，用瓦做的砖，你的感觉又是不一样了。好，所以呢，在大家户人家，它素质上也有不一样。哈，那除了素质上不一样之外呢，它也让我们看见它什么形状不一样，对吧？你家的东西都一样吧，样子都一样吧，不一样吧？好，那在神的家中，这些不管是金器、银器、木器、瓦器，它的形状也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当他们放在一起的时候，就彰显了神的荣美，彰显了那个形状的优美的线条，是不是？啊，如果你们家的这个花瓶都是一样高，摆个一台，你说好不好看啊？不好看吧？那你也要高的，要矮的，哎呀，放在一起还挺好的，啊，看起来蛮好看的。那在神的家中，我们虽然形状不同，可是呢，在神这个大家人户的里面，却可以彰显神创造的啊这个优美。好，不像现在一般公司行号啊，现在公司行号里面啊不太一样，是吧？你如果超过了45岁，我听说，或者是超过了50岁，哎呀，你大概就要退休了，人家也大概觉得你赶快退休吧，啊。你好像占了我的位置，啊，你赶快退休吧，要不然就下岗了，对吧？啊，你赶快走吧。所以大家呢都比较喜欢中间人士，好像年轻力壮的，在那个地方给公司干活，是不是这样？可是，在大家，在大户人家当中，我们看，哎，他年龄层都有的，是吧？每一个年龄层他都有这样子的人，所以。不管在世界上哪一个人家人户多，他大不大过我们神的大户人家呀？没有人可以大过我们神的家。所以我们真的是能够借着救恩来到神的家中，成为这个大户人家的一人，我们应当怎么样？感恩。好，所以在这一个我们造型不同的里面啊，我们也看见啊，我们还有功用不同，啊，就像刚才啊，这个就难倒我了，啊，这个啊，现在还是万长啊长老教我的，在这个 box 下面有个东西粘上去啊，就可以引到这上面，啊，我们家家弹琴，如果你要我去弹琴，大概你们要等个很多天，啊，我也不见得能弹出来，所以功用不同。所以在这样子的里面呢，我们也看到世界上对功用是怎么样看呢？弟兄姐妹，我考考你们哈，啊，现在啊，我给你一个假设，5两银子跟500张椅子，他们的价钱相同，你们要哪一个？ 美德教会这个建堂主要哪一个啊？啊，要哪一个？要五两金子吗？还要到 Costco 或者是什么地方去买？还是你们直接要500张椅子啊？500张椅子，对吧？啊，所以你看，人看这些，啊，跟神看又不一样了。人常常觉得他功用好，他就是对的；他功用不好，哎，好像没有什么用，啊。可是呢，在神的家中，不管你这功用是什么，神在这个大的户人家里面，他什么都有。他不仅有五两银子，他也有500张椅子。所以在这样子的里面，我们再看保罗在这一段里面讲，他说，哎，大户人家里面不仅有金器、银器，啊，这个木器、瓦器，样样都有。可是呢，他在后面他说，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保罗好像在这个这么多不同样的，我们说才能也好啊，不同样的这个素质也好啊，在里面他提到了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就是贵重跟卑贱的问题。那卑贱跟这个贵重跟卑贱的问题呢，啊，我们就来看哈，他把神的心意怎么样子啊，让我们知道呢？他就在下面的这一段啊，解释了他对啊这个贵重跟卑贱的这个劝勉。他说：“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”所以在这里面，保罗就借着这一段啊，让我们看见，其实我们功用很多，可是好像神不在乎人的功用啊，是不是啊？因为他全部的精力完全焦聚在贵重跟卑贱的上面。好，他说在这个大户人家，虽然他家很大，好，可是呢，他让我们在这个大户人家里面看见了一个世界上不在乎的一个问题，就是什么问题呢？就是贵重跟卑贱的问题。他说，其实神不在乎你的功用，木也不怎么在乎你的形状，可是他却在乎你的什么价值，你的素质。这怎么解释呢？就是说，如果今天啊，姐妹你要结婚了啊，你的这个男朋友啊，说我为了表示我对你的爱慕，对你的心意啊，我给你一颗钻石，好大一颗钻石，这一颗钻石呢是玻璃做的，你要不要啊？啊，不要嘛哦。那你别总是说你有能力买真正的钻石，又为什么要给我一个玻璃呢？会不会啊？那弟兄，如果姐妹送你一个礼物，是在地摊上买的，在很大的庆典里面，你们的纪念日，他到地摊去给你买一个假的表，你会不会高兴啊？可能也不怎么高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总觉得那里面有一个好的，可以用一个好的来表达你的心意，不需要去到地摊买一个假表。你可以不送我表，可是呢，你不需要买一个假表送我，对吧？啊，所以在这样子的里面呢，我们就可以看见神的心意。神看重人的价值，啊，看重你的素质，不怎么看重你的功用。不像外面的公司行号，他特别看重你的功用啊。你一个人能干两个人的活，能干三个人的活，哎呀，就是在神面，就是在老板面前一个被重用的人呢，啊，他可以不做了，他把所有的人的工作全给你干了，啊，你也可以把他完成任务，啊，他特别高兴。 可是在神的家中，我们所要的，神所要的，是他看重你的价值。那这个价值到底建立在什么地方呢？保罗就让我们看，我们如何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呢？他就说，人若自洁，谦卑，脱离谦卑，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。所以在这一段的里面呢，我们看见如何能够从这个卑贱成为贵重呢？神大家大户人家里面有这么多器皿，如果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来做贵重的器皿，那我们应当如何呢？如何做呢？保罗在这里面就跟我们讲的特别的清楚。他说什么呢？第一，他说你们要委身在新的根基上。这一节圣经就是在十九节这个地方，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九节，他说然而，他这边讲了一个然而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，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，又说凡称呼主名的总要离开不义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这个新的根基，这个坚固的根基立住了。这个根基到底是什么呢？而且上面还刻的名字，刻的说主什么认识谁是他的人。这个根基到底是什么，弟兄姐妹？这个根基就是神怎么的救恩，对吧？你相信神啊，所以呢进到了这个大户人家，所以这个根基已经立住了。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一起，这个根基已经建立好了，就像今天的教会一样，这些罪恶，这些魔鬼的权势没有办法漫进教会的门槛里面，所以我们知道神的根基已经立定了，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将罪带走了，将这个圣灵的能力赐给了我们，将永生复活的能力赐给了我们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在大户的人家里面成为大户人家的人，成为贵重的器皿。这个根基也得到见证了，借着使徒们、祭司们，他们为了见证主的恩，见证他们所相信的，而献上了他们自己的生命。现在福音传到你和我的耳朵里面，所以这个福音也借着时代的潮流也见证出来了，这个根基已经立定了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已经是属于大户人家的人，不要再惧怕了，也不要再出到外界，到回到你原来的家。而且这上面有印记说谁，神主认识谁是他的人，又说凡称呼主名的总要离开不义。这个根基不仅建立在教会，我们到处看了，哇，好多教会啊，这些教会就是神的恩典，神的真理建立在这个属恶魔的世界的当中，是一个见证。除了之外，他说凡称呼主名的总要离开不义，这个也是一个根基。我相信弟兄姐妹，在你属灵的这个阶段的里面，你是越来越往上走的，这一个本身就是一个见证，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福音，一个圣灵在你心中所要彰显出来的大能，这就是你给自己信心的一个见证。这个也就是神的一个根基，就是凡你属于大户人家的人，你终究会离开不义。 这是神的心意，也是神的福音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在以弗所说哈，说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面的人了。不要小看今天弟兄姐妹，你来到这个教会里面来做礼拜，可能你在做礼拜的当中你得着了什么，可能你在做礼拜的当中你没有得到什么，可是你不要小看你自己的这一个行动，这一个心愿啊，来主日崇拜啊，因为这一些都是跟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面的人的一个见证啊。所以在这个里面呢，弟兄姐妹朋友们啊，当然我们在这里面敬拜，我们能够尽情的将我们的心举给上帝，敬拜他，荣耀他。可是也在我们这样子做的当中，神的荣耀就临到你的心，神的祝福就临到你的生活，你的生命的当中，你就越来越渴慕神，越来越容，就是更容易的顺服神。所以这个本身自己本身就是与圣徒同国，离开那个不义，得着神的义的一个行动，一个结果。这就是保罗在这个地方要我们知道的，在神建立教会的这个根基上，你如果是属于大户人家的人，你终究要离开。大户人家的人在这说，不但有金器、银器、木器、瓦器，虽然大户人家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器皿，不同形状、不同素质，可是呢，木器不是金器，瓦器不是银器，神所看重的乃是金器、银器、木器、瓦器，可是呢，他最看重的就是那贵重的器皿。他所看重的乃是你在神眼中的价值。所以我们如何能够定，我们先要有个认识，就是我们有了这样子的根基，然后我们要干什么呢？就要委身在神的教导上。保罗为什么总是要这些这个当时的这些基督徒，犹太基督徒或者是外邦基督徒，在外面情况就是困境的当中要委身再委身呢？因为神的救恩已经临到他们，你就要持守神所给你的救恩。所以他说怎么样子持守呢？那根基耶稣基督都给你塞好，都给你建立好了，你怎么样子做呢？就要委身在神的教导上，也就是神的话语上，因为话语是我们的这个指路灯啊，对吧？是我们路上的灯啊，路上的光啊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没有它，我们不是在黑暗里面打转转吗？我们都不知道往哪里走了。所以在这里面他说那招要在神的教导上、神的话语上委身。那第一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？那招你们来的既是圣洁，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。就讲到了一个圣洁的问题。当我们的这些不管是金器、银器啊，这个木器、瓦器，当有客人来我们家的时候，做客的时候，我们要给人家喝水啊，对吧？就是给他吃什么饼干、点心呐、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拿一个脏脏的杯子给人家喝水啊？不会吧？你也不会拿一个好像破的盘子给人家盛个东西吃吧？可能你会把家里面最好的盘子、最漂亮的杯子、最干净的杯子拿出来给人家用，对吧？ 这就是这个意思了。你为什么可以拿最干净的杯子给人家喝水？因为你是大家闺秀啊，知书达理啊，因为你家有这些，你为什么要拿一个烂杯子、脏杯子给人呢？所以在这样子里面，圣洁就成为啊这个素质上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开始。因为招你们来的是圣洁，你们在一切所做的事情上也要圣洁。圣经里面很多这样子的例子我们可以看见，你们最熟悉的啊，也是最朗朗上口的，就是扫罗王，对吧？啊，扫罗王，扫罗王当神给他了一个星星，当撒母耳高立他在基甲的时候，他是称王的，他是第一任王啊，以色列的王啊，啊，他是那个材料是做王的，可是他却在哪里失败了，变污秽了。他在哪里啊？他在好的时候吗？不是吧，他是在困境的时候。什么困境呢？因为那个时候啊，他们跟非利士人打仗，那非利士人呢很多人啊，然后呢那这个扫罗王是为了以色带领以色列人去跟非利士人打仗啊，那他们人呢又少啊，后来他们就在一直等啊，撒母耳这个祭司来给他们献祭啊，献完祭之后然后他们去征战啊。可是呢这个撒母耳东等西等，哎呀，老先生大概走路太慢了，所以呢也没有来，所以他这个扫罗王啊正好是年轻力壮，哎呀，这等不及了，一看哇，时间一拖，很多这些这个以色列人这些征战的士兵，哎呀，气势啊慢慢的下落啊，他看哎呀情况不太好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哎，干脆我来献吧，反正我是称王的，对吧？我来献祭吧。啊，他献了祭之后，撒母耳出现了。那我们会说，哎呀，为什么呢？他这个不是很有功用吗？他不仅为王带我们去打仗，啊，而且呢，他还可以献祭，啊，他可以一个人干两个角，啊，多有用啊，功能很多，啊，可是呢，撒母耳却对他讲了一个恶讯，就因为他如此，冒犯了神的规则，所以他就吃了败仗。扫罗为王，他对神的规矩啊，规矩我们在讲大户人家的规矩应该是很清楚的，可是他就在很困难的当中，极难的当中啊，他发挥了他的功用。他听到他旁边的这些要跟他一起打仗的人一直催他啊，他熬不过他们，为了然后他就去献祭了，做了祭司的职位。他是明白的，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要尊重我们所听的道，神的教导我们都要遵行，不要心生不满，以至于我们在神的面前失去了祝福。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说，那招你的是圣洁的，你们在一切所做的事情上也要圣洁，就是要遵行神的教导。不仅要遵行，在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里面他说你要逃避，而且还说要脱离卑贱的事。这个脱离这件事情啊，我不能再继续再那个讲了，我们就快脱离这件事情呢，其实就是逃避的意思，要逃避， 像先知但以理一样，对吧？你们记得他的故事对吧？他逃避主母对他的诱惑，其实他很有那个，既然他的主人说我今天远行，我把家里面的所有的东西全部都给你管，那他也可以管管嘛。可是呢，他却要逃避他的主母。主母大他大，在这个家里面主母大还是但以理大啊？但以理大吗？主母大吗？可是呢，他却逃避他的主母。好，还有谁呢？逃避还有谁呢？除了但以理这位先知之外还有谁？还有谁呀、啊、弟兄姐妹随便选一个。还有扫罗王吧，又要讲扫罗王。扫罗王逃避在什么地方？他有没有逃避啊？没有啊、哦、那我们逃避不讲了，我们讲不亏欠。这个脱离的意思也是不亏欠的意思，不亏欠别人啊。譬如我们在新约比较熟悉一点的新约，好了，新约里面路加福音啊，十九章还是六章我忘了，这个撒该的故事，撒该知道吗？撒该他是一个税吏长啊，还不是税吏，是税吏长啊。他在犹太人当中收税啊，所以他是一个有地位、有权势、有财富的人。可是呢，他听到耶稣，当耶稣经过他们家门口，我来讲啊，就是他因为个子矮，所以呢他就爬到山那个树顶上去看他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换到你，你会不会爬到树上去看耶稣啊？有他这样子的身份地位的人还爬到树上去，那不是凸显他的个子矮了吗？你会不会做呀？可能大部分的人大概不会做，大概我都不会做，对吧？啊，我会去找一个人请耶稣到我家，要不会自己爬到山那个树上去看他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可是呢，撒该却爬在树上去看耶稣。当耶稣经过的时候，他一看就看到他，而且指明啊，说撒该你下来，今天我要到你家里去。很多人围着耶稣说：“哎呀，这个人还跟罪人在罪人的家里面去。”可是呢，这个撒该却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我愿意将我所有的一半拿出来分给别人，而且什么呢？他如果亏欠了谁，他就以四倍的代价还给他。那个时候两倍就够了，不需要四倍，可是他要加倍。他说他四倍的啊，还给这个人。所以逃避的意思就是不亏欠的意思。圣经里面很多很多的例子，在神的大户人家也有太多的榜样，他们的榜样都是我们的榜样，他们能做，神也期待你我都能做。好，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不仅看见了哈，在我们要在神的教导、神的话语上顺服之外呢，我们还要在这样子的行为的当中，我们就看见了我们顺服的结果。啊，这顺服的结果就写在这个里面哈。他说：“你们要逃避少年的私欲。少年的私欲是什么呢？我们年轻的时候都一定有很多自以为是，这个无法无天的行为思想。”可是呢，在这个地方他们说，你保罗说你要逃避，逃避就是脱离的意思，跟上面那个脱离卑贱是一样的意思，你要逃避， 要逃避之后要做什么呢？要积极的干嘛？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好，那这些要我们追求这些又要做什么呢？让我们追求这些能够有什么样子的结果呢？有什么样子的结果，弟兄姐妹？如果我们天天在这个地方聚会，啊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参加祷告会、参加团契，啊，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？神为什么在使徒的圣经时代啊，要这些使徒们在一起，啊，交接在一起过团聚的生活，是为什么呢？在这地方我们就看见保罗他要我们委身的结果，就是在这一句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。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来到了这个大户人家，在大户人家里面服侍，在大户人家里面学习啊，习书打理啊，然后在大户的人家里面啊，更加的啊认识神。我们有了这样子的知识，在我们与人相处的里面，我们就会有这样子的见识。在见识的当中不是一帆风顺，啊，总是会有磕磕碰碰的地方，啊，可是呢在大户人家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情况，对吧？那在这个神的家中，神是我们的父亲呐，啊，耶稣是我们的长兄啊，对吧？家里有什么事情，像你的家，家里有什么事情是谁来顶着？大哥，哎呀，有大哥真好啊，小弟都可以躲在旁边啊乘凉啊，大哥顶着。那大哥不行怎么办啊？大嫂，是不是啊？大嫂来顶，大嫂不行了，还有很多很多，是吧？所以在大户人家，我们真的是家大业大，弟兄姐妹。可是在这个家大业大的里面，我们要有好的素质。好的素质可以将我们的天父的性情彰显出来，可以将这个大户人家的宝贝拿出来给不在大户人家的人看。我们大户人家的宝贝是什么呀？是什么东西是你心中的宝贝？耶稣基督，我们的圣灵哈，就是因着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。我们知道我们不仅有了这样子的救恩，我们也必定会得救。我们不仅活在当下，满有盼望，蛮有能力，我们也知道在那一天我们跟神再见面的时候，我们也有永生，我们这个身体要跟主耶稣基督一样改变形状，蛮有荣耀的样子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是我们大家大户人家里面的宝贝，啊，愿我们每一天，啊，在地上生活的时候能够将你大户人家的素质彰显出来，叫这样子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。当我们委身在神的教导上，在神的家中服侍上，在爱心里，在服侍弟兄姐妹的这些事情上，我们愿意圣洁，我们愿意甘心的服侍的时候，我们就 可以将我们这个完全彰显出来。我们人都不是完全人，可是呢，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我们在他的面前已被看为完全人。现在神将圣灵给了我们，也就借着圣灵，我们能够成为圣洁，抵挡恶魔对我们的搅扰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将这个完全彰显出来。扫罗王他在第一次犯错之后，他心没有悔改，第二次神再给他机会，就是他跟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，他依然如此。他亚玛利人征战，神说你要将这所有的亚玛利人全部消灭，不管是哪里啊，不管是老幼啊，连牛羊全部都要消灭。那我们也知道，在旧约圣经里面的所有的事情，都是新约信徒一个属灵上的一个见解。为什么神要扫罗将亚玛利人全部铲平呢？就是不能留罪恶在你们的心里。今天我们既然是成召我们的是圣洁的，我们就应当圣洁。圣洁的时候，我们就将我们心中的贪念，我们心中的忧虑，我们心中的骄傲，我们心中所有一切的淫念全部的除去，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。扫罗王他受不了跟他一起并肩作战的这些弟兄们对他的言语，他说哎呀，这些牛羊不是很好吗？可以留下来，他们都是我家哈，就是说他们都是很好的牛羊啊，可能都是头生的，献给你的神呢。哎，保罗听一听啊，不，哎，扫罗听一听，也挺对的嘛，所以他就留下来了。他把牛羊留在营中。撒母耳经过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扫罗说，我照着神对我的吩咐，我全做完了。”扫罗那个撒母耳说：“哎，那奇怪啊，我好像耳朵听到了有牛叫、羊叫的声音呢。”他说：“哦，这些都是这些士兵留下来要献给我们的神的，牛和羊。”扫罗就说：“你做了什么事？”在这个地方，扫罗王又没有办法尊重神的教导，顺服神的旨意。他看跟他并肩作战的弟兄姐妹的话的心愿，超过了他对神的顺服。之后，神的灵就从他的身上离开了。可是神的恩典依然跟他在一起。当他恶魔缠身的时候，心中忧闷的时候，他把大卫给叫来了，这大卫给他弹弹琴，他就心里好过一点。至终因为撒母耳离开他，所以他就去找了一个召唤阴间人，召唤这些阴魂，把撒母耳从地里面召上来了，请示撒母耳。这些事情都是神所厌恶的。招我们的既然是圣洁的，我们待人接物接客的时候，我们也要给人家干净的杯子，所以他才可以看见我们大户人家里面的一点点素质。我们称呼主是主啊，神啊的时候，我们是否也有神所看重的素质在我们的心里，在我们的身上？ 我们是否能够在世界当中分别出来，当世人看我们的时候，是否就看见了神的影子在你的身上，是否看见你是不一样的人。虽然世界重的是功用，可是呢，功用依然会随着时间的演变而成为无用。虽然我们现在需要500张椅子，我们需要，可是500张椅子进来了之后，你还需要500张椅子吗？再给你500张椅子，哎呀，往哪儿放啊？还要找个地方放着我另外500张椅子。功用会随着时间，会随着环境而变化，可是在神眼中的价值素质却不会改变。金永远是金，火不会改变它的素质，会使它越来越纯。银也不会因着火而变坏，只是神让金银经过火炼，所以它可以打造成各式各样的形状出来，各式各样的功用出来。可是木头、瓦器，即使古董的瓦器摔在地上不小心，它的价值也不存在了。木头、瓦器经过了火炼，也都成为尘土。弟兄姐妹，或者我们从前是卑贱的，是属地的，可是今天我们来到了神的家，这个大户人家，我们看见大户人家里面真的是好啊，我们就要尊重神的教导，成为圣洁，因为神将成为圣洁的能力已经给了我们，我们就要使用成为圣洁。在大户人家之外，即使在大户人家之内，显出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，显出圣灵的大能，因为今天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，圣灵已经给我们了，我们就有这样子的能力，站在罪恶的面前，能够不随从他，不再听他的摆布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虽然读的这一段是大户人家，这也是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劝勉，他让提摩太来到了这个大户人家，就不要胆怯，将你所圣灵，将他从圣灵所启示给他的大胆地说出来，以至于他能够成为神话语的一个管道，以至于神的话不会再被所淹没啊。所以在这里面，神最终的目的，保罗在这说，因信耶稣基督不仅得救，有救恩，而且有得救的智慧，叫属神的人能够完全像主完全一样，像他一样，他一生在主的里面追求，竭力的追求往前走，为要得着神召他要得的。就像今天我们刚才所献的诗歌一样，对吧？我们在主的面前，就是为什么呢？就是神召我们来，要我得到什么，要你得到什么，你要竭力的去得到。我们来祷告。 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我们本来是属于卑贱的，因着你自己的救恩，我们可以成为贵重。主啊，你这样子的信仰让我们能够成为贵重，而且不仅成为贵重，而且可以进入贵重，而且能够活出贵重的气息来，就像你当初在伊甸园造我们的时候那样子贵重的样式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给我们这样子的机会，感谢你自己的大能，使我们真的是在地上能够手握永生，活在当下，能够快快乐乐将你心中赐给我们的这个根基，这个真理能够活出来。不仅我们心中能够信心越来越强大，而且也能够将你所给我们的恩彰显在世人的面前，使世人也有足够的盼望能够来到你的家中。我们感谢你，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坐在宝座上的羔羊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，阿门。